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美国失去 3A 主权评级冲击美元地位，第二个，川普说美国单方面制定对外关税意味着贸易谈判烂尾，第三个是俄乌停火谈判没有结果。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5月16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谈判没有达成任何成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没有出席这次谈判。乌克兰由国防部长乌米诺夫率领代表团，俄罗斯是由总统助理叫这个梅金斯基担任团长。这是2022年3月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第一次直接谈判。那么双方代表分坐 U 型桌的两侧，那乌克兰部分代表身着军服，俄方代表身着西服。那么双方在会谈之前没有握手，全程通过翻译进行对话，90分钟。就结束了。那么会谈的唯一共识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意交换1000名战俘，这是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交换战俘，但是双方没有公布 交换战俘的具体时间和细节。乌克兰的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在谈判中要求乌克兰军队 从顿涅斯克、卢甘斯克、扎布罗热和赫尔松撤走，作为停火的先决条件。乌克兰代表认为俄罗斯的要求天方夜谭。那么专家分析说，俄罗斯的要求就是让乌克兰，这个要求就是让他割让东部的4个州。那么当然俄罗斯是故意提出这种无理的，就是完全他不可能在战场上得到的结果。那么目的就是要让会谈无疾而终。达到这个普京拖延时间的目的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美国驻北约大使惠塔克5月16号在美里安全论坛上说，美国打算在今年晚些时候和欧盟讨论缩减美军驻欧规模的议题啊，那么磋商可能会在6月份的海牙北约峰会之后启动。惠塔克说，美国一直希望缩减驻欧洲的美军规模，那么这个想法已经持续了30多年，川普总统认为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不愿意再拖下去。不过呢，惠塔克重申美国会继续留在北约。另外，德国外交部长瓦德普尔5月15号在北约的外长会议上说，德国计划把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和川普总统的要求一样。那么德国总理梅尔茨5月14号在德国议会上发表演讲时说，要把德国军队建成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德国做得到吗？德国真的做得到啊。你把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它就反映出北约正在经历一次战略重构。第一个，美国要减负，逐步的把欧洲的防务交还给欧洲国家，他集中精力应付国内事务啊，这是第一。第二，欧洲已经意识到靠美国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啊，所以呢，德国、法国、英国都开始做准备啊，因为英法德其实还有个意大利啊，那么过去依靠美国提供防务的这个想法已经行不通，所以欧洲已经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这是第二。第三，北约未来不再是由美国单边主导，很可能是一个分区合作、责任分摊的一个新的结构。不过这不是第一次这个吵架式的决裂，更像什么？更像和平分手，和平分手重新定位各自负责。那么这场战略重构会重塑整个大西洋安全体系，也会重新深刻的影响乌克兰战争、中欧关系、中美关系，这是第二。第三，德国之声报道， 欧盟驻华代表团贸易和投资处的处长叫汉诺宁最近在北京说，欧洲目前没有重启中欧投资协定内部审核的想法。欧洲和中国在2020年底达成了中欧投资协定，协定需要欧洲议会审议。那么2021年的3月，欧盟因为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等议题制裁中国官员，中国就反报复欧盟，制裁欧洲议员。那么欧洲议会就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的审批程序。那么今年4月底，中国解除了对欧洲议员的制裁。那么外界估计欧洲议会可能会重启中欧投资协定的审批程序。那基本上这个想法是天方夜谭。为什么？你现在看一下欧洲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气氛，我不相信中欧投资协定会提到这个欧洲议会上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汉诺宁说，目前中欧关系存在重大的挑战，产能过剩的问题非常严重，中国政府对企业进行巨额补贴，把贸易政策武器化，这涉及欧洲各行各业的利益。汉诺宁说，欧洲和中国将会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要在中国全面解除对欧洲的制裁，但是欧洲暂时没有计划重启这个欧中投资协定的审查，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很简单，中国支持俄罗斯，这就是目前卡在中欧关系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障碍。这个障碍不解除，欧盟为什么要重启这个审查啊？这是第三。第四，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5月2号取消了800美元小额包裹的免税措施之后， Temu 和希音的用户活跃度下降，失去了它的成长动能。美国消费研究机构 Consumer Edge 发表的数据显示， Temu 今年3月份的日活用户就5800万。到了5月份呢，下降到4120万，那么少了1000多万。希音三月份的日活量是2920万，将近3000万，五月份下降到了2550万。报道指出，美国消费者不在 Temu 或者希音购物之后，那么又会回到这个他传统的服饰店，包括梅西百货这些啊 ，Bloomingdale 啊这些啊。不过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美国消费者。他说美国消费者回到美国本地的本土的百货公司等进行消费，他没有提出数据支持啊。那么习惯去 Temu 或者希音消费的美国消费者，为什么他去那里？因为他买得起啊，他买得起。美国消费者很简单，他买得起的东西他就去买，他买不起的就不买。他不去买 Temu 或者希音的产品，并不意味着他就买得起梅西的产品，理解吗？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他这个结论更像什么？更像是命题作文啊。想当然。第五，丹佛第七频道新闻报道，5月12号下午，飞往丹佛国际机场的20架飞机一度失去和机场塔台的联系，中断的通讯时间长达6分钟，非常可怕。飞行员当时报告说，他们在接近丹佛机场的时候发现联系不上塔台啊，地面控制中心。那么塔台内部人员透露说，当时4条无线电频道都失效，空中交管员使用第5条备用的频道。但第五条备用的频道也随即失效，最终空中交管员是通过紧急频道联系上了一名飞行员，让这名飞行员转告其他的航班更换频道，才恢复了通讯。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4月底5月初，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发生了2次90秒钟左右的通讯中断，导致大量航班延误和取消。纽约邮报5月12号探访了纽瓦克机场的 去采访这个纽瓦克国际机场，发现当晚的高峰时段只有一名空中交管员和一名实习生在负责管理180架航班的起降，正常需要多少人？正常需要14个人，结果只有一个人加上一个实习生，非常疯狂啊！美国政府疯了啊！那么这件事情暴露出联邦航空管理局设备老化、经费不足、人员短缺等系统性的问题。马斯克还在裁员，你不是疯了吗？交通部长达菲说，联邦航空管理局目前缺少3000名空中交管员，计划今年招聘2000名。达菲还说，计划用2到3年时间投入几十亿美元，全面更新美国的雷达、高速连接设备等等。但是达菲这些计划需要几年时间，现在美国飞机会不会继续掉下来啊？疯了啊，绝对是疯了啊！美国正在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个《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很尖锐、很准确啊。第六，《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5月16号裁定，禁止川普政府使用战时法律将委内瑞拉的移民送往萨瓦多监狱。最高法院指出，外国移民有权获得更多的正当程序，川普政府应当提前通知他们被驱逐出境，并且给予他们机会在法庭上对驱逐令提出质疑和反对。大法官批评川普政府向委内瑞拉移民发出通知一天后就马上实施驱逐行动，违反法律。3月14号川普政府签署行政命令，援引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加速驱逐委内瑞拉渔民，理由是他们是黑帮分子，是外国敌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随即代表5名委内瑞拉的移民起诉川普政府。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将会对其他正在进行类似的案件提供非常重要的法律参考。这是第六、第七。德国之声报道，两位美国记者合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原罪》。这本书披露美国前总统拜登在执政期间体力跟精神严重衰退，但是拜登团队刻意隐瞒这个事实，导致民主党不得不在2024年大选的后期临阵换将，最终输给了川普。这两名记者分别是 CNN 的塔伯和 Axios 的汤姆森，他们采访了200名知情人，揭示拜登在2020年第一次竞选期间就已经出现了健忘的情况，比如他不记得电影明星克鲁尼啊，即便是他在参加闭门的内阁会议的时候也需要使用讲稿。原罪这本书重点是批评了拜登团队啊，特别是拜登的夫人吉尔和拜登的核心顾问，说他们打压党内的质疑的声音，误导媒体，阻止年轻的候选人挑战拜登啊。那么2024年6月拜登和川普进行电视辩论之后，拜登糟糕的状况这个状态全面曝光，成为选战的一个转折点，导致民主党最后更换候选人，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实际上民主党的战略家哈克特说，拜登的阴影仍然缠绕在民主党的心头，民主党必须承认犯过的错误啊。这是第八、第七、第八。越南青年报报道，越南政府5月16号批准了川普集团在越南新安省新建高尔夫球场、酒店和房地产项目。这个项目投资15亿美元，占地990公顷，项目将会在今年第二季度开工，预计持续到2029年的第二季度。那么第一批有两个高尔夫球场将会在2027年投入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越南这次批准川普房地产项目的时间正好是越南和美国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的时间。川普政府4月份宣布对越南商品征收 46% 的关税，越南政府希望通过谈判降低或者取消这些关税啊。这叫什么？这叫私相收受啊。谁说民主政治？ 就没有腐败？有的啊，我们都在看着呢啊。第九，自由时报报道，有两名中国偷渡客5月16号在桃园机场叫观音海水域场上岸。台湾海巡署说，这两名中国偷渡客分别是41岁的宋姓男子和他17岁的儿子，他们乘坐一艘3米长的橡皮艇偷渡到台湾，海巡队员把两人移送到桃园地检署接受调查，包括偷渡到台湾的动机和线路。宋姓男子说他们是投奔自由，但对大部分问题避重就轻，没有如实回答。检察官已违反移民法申请收押宋姓男子，他17岁的儿子则交给移民署看管。海巡署说，今年1月以来已经大概有5起中国的偷渡客登陆台湾的事件，涉及38人，不排除是灰色地带骚扰。第十，法广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5月16号到高雄视察陆军工兵训练中心那和海军反潜航空指挥部那么去视察这两个地点。那么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陪同赖清德视察，反映这次行程非常重要。法广认为，解放军可能会在5月20号前后进行军事演习，因为5月20号是赖清德上任一周年。那么这次视察就是赖清德做出的回应，所以赖清德非常强硬啊。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5月15号说，不排除解放军趁赖清德上台一周年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的主要是在台海周边进行滋扰声势，进行政治宣传。去年赖清德上台之后，解放军在5月23号举行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不过演习并没有发射实弹。10月份解放军又进行了联合利剑 B 2024B 演习，但是这次演习只持续了一天就草草收场。那么今年4月1号解放军进行了海峡雷霆 2025A 演习，那么在东海说是实弹演射击而且山东号航母在台海东南海域进行配合但是他有没有实弹其实并不知道11，共同社报道，日本和韩国将会在今年6月在两国机场开设专用入境通道，加快两国游客的通关速度，纪念两国建交60周年。这是日本第一次为特定国家的游客设置专用入境通道。日本政府认为促进人员交流是加强双边关系的基础。那么这项计划进行一个月试点，涉及的机场包括东京的羽田机场、福冈机场、韩国的首尔金浦机场和釜山的京海机场那么试点结束之后，两国政府会评估效果，决定是否常态化。那么去年日韩两国之间的互访人数超过了1200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是11、12，美国密西根大学5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50.8，创下2022年5月以来的最低值那么低于市场预期的 53.1， 那么跌了多少？比上个月跌了 1.8 个点。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两个月下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川普的关税战带来的坏消息开始出现了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调查主管表示，五月份有75%的消费者自发的提到了关税。五月份的调查，75%的消费者自发，就你没问他，他都讲了关税，比四月份多60%，说明美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经开始主导消费者对经济的看法。消费者预期美国通胀会大幅上升，那么预期明年五月份通胀会升到7.3%。相当的高那么美国是，这是美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美国失去 3A 主权评级，冲击美元地位。评级机构穆迪5月16号把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高级别的 3A 下降一级，两个 A 一个 E,AA1。穆迪指出，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级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债务上升和利息负担加重，投资者对美国作为全球资本首选地位的担忧日益加深。这意味着美国第一次同时失去了三大评级机构的 3A 评级，第一次都没有 3A 了，都是 3A 第一档。穆迪在声明中说，我们认可美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显著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优势不能完全抵消财政指标下滑带来的影响。过去十多年，美国政府债务和利息支出占比远远高于其他同类国家，降低信用评级反映这种情况。穆迪是从1949年开始给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一直是上限 3A， 穆迪从49年开始到现在都这样。穆迪是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中最后一家撤销美国 3A 评级的机构。那么2011年8月标准普尔第一次把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高级别的 3A 降到 AA 加， 3AA 加。这是美国1917年获得信用评级以来第一次失去 3A。那么标普指出，评级下调的直接原因是奥巴马政府和国会的共和党人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激烈对抗，虽然最终避免了违约，但是暴露出美国政治体系它的极化和财政决策能力的严重不足。标准普尔强调，美国缺乏可信的长期财政整顿路径，政治层面对控制赤字也缺乏共识。这是标普。惠誉是2023年的8月惠誉国际把美国的评级同样是从 3A 降到了 AA 加。原因是包括再次上演债务上限的危机，也包括美国中期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惠誉国际的报告批评美国治理标准在过去20年持续弱化，联邦预算频繁陷入政治僵局，而且财政赤字高企，美国政治系统缺乏有效控制措施。那么这两次评级的下调虽然没有改变美元和美债的核心地位，但是对美国财政信誉造成了象征性的打击，凸显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在治理能力和财政纪律上的深层次的问题。那评级机构在不同的时间点发出的警告全部都指向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没办法支撑美国无限信用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是你的治理，你的政治制度支撑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控制不了赤字。那么穆迪这次把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3A 降下来，这是对美国财政状况的一个重大警告。穆迪说，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但是这些优势都不足以抵消美国财政指标的恶化。穆迪给美国信用评级降级的其中一个背景就是川普。川普提出一个大规模的减税方案，一个法案，这个法案5月16号就今天在共和党主导的众院预算委员会没有通过。那么川普的减税法案包括延续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那么有一部分共和党的议员担心川普这个法案会加剧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所以他们投票阻止法案通过，这法案就没过。那穆迪的分析师说，如果延续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如果延续的话，就是继续实施，未来十年联邦财政赤字会因为这个法案增加4万亿美元，赤字会增加4万亿美元。到2035年联邦赤字占 GDP 的比例将会达到将近9%。 那么去年是 6.4， 现在会变成9啊。那么预计在2035年联邦债务率啊，债务率就是债务总额除以 GDP， 将会上升到 134%， 2024年是98%。分析师在穆迪的声明中指出，历年来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都没有就扭转财政赤字达成一致啊。那么现在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会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啊。它反映什么？反映美国财政风险在上升，也可能会削弱投资者对包括股票在内的美元资产的信心。那结果是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今天这个市场收盘之后涨了3个点，上升到了 4.48%。 那么代表长期国债价格的 iShares 20年以上的国债 ETF 盘后下跌了 1%。追踪美国股市基准指数的 SPDR 的标普500 ETF 下跌了 0.4%、那实际上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深厚的背景，就是疫情结束。疫情结束之后，拜登政府采取非常极端的非常极端的财政政策，简称我们叫直升飞机撒钱。直升飞机撒钱是个刺激措施，一个是向美国的企业和美国的国民发放这个支票，另外一方面呢，搞基建，大搞基建啊。那么美国经济就迅速的恢复，但是美国的债务规模就迅速的超过了经济总量。那随着美国通胀的上升，美联储在疫情之后连续9次加息，目的就是压制通胀，结果利率不就上去了吗？利率现在持续的上升，上升利率上升就推高了什么？联邦政府债务利息的成本。你利率一上升，那你利息不就增加？所以结果美国预算赤字持续增长，因为你利息增加，你又还不了，那怎么办？就发新债补旧债，那赤字不就实际上升？那么本财政年度是从去年10月1号开始到现在，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1.05 万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3%。 这个财政年度全年的财政预算赤字2万亿，现在已经达到了 1.05 万亿、那么占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6% 以上。川普政府4月2号发动的全球关税战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震动。那么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开始走弱。美国经济开始走弱会进一步的扩大赤字。为什么？因为只要经济活动一放缓，美国政府的支出就会上升。这是经验值。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1月份曾经警告，按照目前美国政府这个按照目前的趋势，美国政府会在4年之内突破二战以后最高的债务水平啊，在2029年会达到 GDP 的 107%。 这1月份的警告啊，这个1月份的警告还没有计算共和党的大规模减税计划。那么经济学家认为，未来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会以万亿的规模来增加。而且从长期来看，随着美国人口老化和这个人口老化会导致社保跟医保的支出上升，再加上利率上升，会导致这个债务利息的支出，所以美国联邦债务还会继续增长。所以到了今年3月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说，财政危机的风险，财政危机的风险其实看上去比想象的要高啊，实际的情况比想象的要高啊。穆迪说，目前4%到5%的收益率，就是国债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接近07年金融危机已全的水平。 那么国债收益率高是损害美国财政可持续的一个因素之一。那么今年五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国会说，美国正在处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他说债务数据令人恐惧啊，那么债务危机会表现在经济突然停滞、信贷消失。他说我致力于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事实上，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正在加剧联邦政府的赤字的堆积啊。川普总统4月2号推出解放日全球关税战啊，导致了股债汇三杀，结果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就暴涨，美国国债收益率暴涨，美元指数下跌，投资者开始远离美国资产。高科技战略家主编弗雷德希基在推特上发帖说，穆迪下调评级是星期五下午的一颗重磅炸弹。那么预期呢，债券和美元会下跌，黄金价格会上涨。他说这让下个星期变得很有意思啊。那么这是新的一个状况，就是美国突然一下子美国政府突然一下子失去了3A 评级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就是川普说美国单方面制定对外政策，那对外关税等于贸易谈判烂尾啊。美国总统川普5月16号在阿联酋的商业圆桌会上说，美国将会单方面向贸易伙伴发出关税通知函，告知各国新的关税税率。川普承认美国很难在自己设定的7月初之前完成和50个贸易伙伴的关税谈判。川普说，尽管有150个国家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但是实在不可能会见这么多想和我们洽谈的人啊，所以今后2到3个星期之内，在某个时间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将会向各国分别发送函件，告知这些国家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在美国做生意。川普说，想见我们的人太多了，根本见不过来。然后他说，跳过谈判，直接给其他国家定关税税率。这些话意味着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谈判烂尾了。那么川普在贸易政策上正在什么？正在裸奔啊，这叫裸奔啊。那么美国政府赶在中美贸易谈判之前，就是5月9号宣布和英国达成了贸易协议。那事实上美国和英国达成的并不是贸易协议啊。那么 BBC 说，这只是范围很窄的协议的基本内容啊，而且接下来还有几个月时间的谈判和法律文书的工作。那么后来呢，中美两国又在5月12号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啊，同时把超过 100% 的关税降下来，并且展开正式的贸易谈判。那么川普政府是4月2号推出大规模的关税计划，对60多个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对所有的进口商品实施 10% 的基准关税。那么川普的这个行动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学的实验啊，目的就是为了践行他的竞选诺言啊，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啊。但是这个实验过于惊吓，导致美国金融市场暴跌啊，出现了股债汇三杀的局面。所以呢，川普总统在5月9号对等关税生效的几个小时之内宣布暂停对等关税三个月。那么同时要求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和他的贸易伙伴展开贸易谈判，形成新的贸易协议作为对等关税的替代。那么此后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一直非常肯定的对外宣称，他正在与各个国家进行贸易谈判，其中主要的是17个啊，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啊。川普上个星期还信誓旦旦 说我们有四五个协议马上就要达成了，我们有很多的协议都在路上，最终我们会签完剩余的全部的协议啊。那么现在呢，结果呢，今天川普第一次公开承认他没有办法在三个月之内和几十个国家达成贸易协议，这个目标过于乐观啊。那么尽管美国政府后来呢又把这个重点，就谈判重点缩减到17个啊，但是仍然做不到，仍然做不到。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打脸呗啊。美联社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无法同时和这么多国家进行谈判，美国政府计划在七月份直接设定一部分国家的关税税率，那其他的国家的协议会在适当的时候再进行陆续的谈判。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川普去中东了吧？知道了吗？啊，当然川普家族已经在中东完成了踩点工作啊。那么川普出访去出访问中东，相当于临门一脚踢进去啊。川普出访中东，一方面是为了他的家族企业做生意，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政治冲洗啊，让什么呢？他让这中东这些富豪喊出千亿千亿的这些合作计划啊，那么给川普的关税战失败冲洗啊。川普这一路走了三个国家，划拉回来的投资承诺超过6万亿美元啊。高盛今天有份研究报告，报告说实际情况没那么大，别太当真啊。高盛是估算，他说这次高盛的估算是这样，川普这次在中东拿到的项目，未来几年会给美国带来，几年啊，不是一年时间啊，未来几年总共会为美国带来大概有300亿到1350亿美元的 GDP， 另外每年大概会有500亿美元的采购规模。高盛说这些投资远远低于新闻头条里面的数字啊。高盛的分析师在报告中说，有一些公司宣布对美国的投资和他们公司的支出几乎没有关联性啊。那一些大型的企业的承诺属于不大可能实现的增长啊。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啊，川普对 MAGA 就是他的支持者，他的竞选承诺的核心就是制造业回归。那川普的经济大师米兰啊，他制造业，他给制造业回归定下来的回归线路图是什么呢？第一场仗啊，其实就是一系列的战争啊。第一场仗叫关税战啊，关税战打完之后就是汇率战，汇率战打完之后就是国债战啊，最后是放弃抢美元，这样呢，美国就被打回一个原生态啊，重新去发展制造业的状态啊，然后美国人就回工厂去打螺丝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光关税战打了几个小时就停了，对吧？停了以后呢，从4月9号关税战停下来到现在一个多月时间啊，川普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干什么？都是要掩盖4月9号关税战的彻头彻尾的失败，做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做这件事情。那最大的掩盖装置是什么？就是贸易谈判。这关税战打不动啊，不能打，一打就美国就散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搞个贸易谈判呗啊，谈吗？谈着，但是真谈吗？老实讲，我一直在怀疑。为什么？美国到底你想要啥？你想要啥？你想要对方降关税吗？不用谈呐，很多国家自动就降了呀。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降？如果你要继续坚持，你要继续坚持你的制造业回归，那就不用谈。为什么？你不能谈，没什么好谈的。你关税必须立在那儿，你关税不立在那儿，你制造业怎么回来？如果你真的去谈，真要去谈，那你就要把你的关税撤掉，这不就很清晰了吗？所以实际上 美国在贸易谈判过程当中，他连他基本的目标都搞不清楚，你想谈出个啥来？没有。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他根本没得谈，没得谈啊，那就不谈了，不谈我直接给你定关税得了，贸易谈判就烂尾了。如果你直接给各国定关税，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另外一场关税战，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你4月2号不就是定关税吗？你说我过了3个月，我到7月份，我再给大家再定一次关税，你跟上一次关税战有什么区别？这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你别忘了，那一次你进关税战，世界各国是给你打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啊。只有中国站出来说 no 啊，好，你这一次你再去给世界各国定关税，哈哈，后果不知道是啥。这个，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你再去把各国的关税再定一遍，你把前面的自己给否定掉，同时你觉得大家，你怎么知道你定的那个关税对方可以接受呢？如果你不谈判的话，如果对方不接受怎么办啊？他说还可以上诉，你疯了。那万一大家都像中国一样说 no 要进行反制的话，美国就万劫不复，对吗？如果大家都约好了，若干国家约好了，我们一起抵制，一起对你进行反制，那美国就瞎了。这就是赌啊，这是一张赌啊。所以你想一下，这种处境，这种把美国放到一个这么愚蠢的处境当中，没有人能够像川普安排的过来，你说呢？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今天这个事儿是大事儿，这是大事儿，你会觉得坏消息开始来了啊，川普的坏消息开始来了啊，就是美国人要开始为川普的这一系列骚操作付出代价了啊，付出代价啊。情绪，美国总统川普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政策，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会遇到民主制度的抵抗和自由市场的抗议，让他基于市场的反馈和民调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政策，这是民主的约束力量。反观中国的习近平，不管是疫情期间的封城，还是突然解除疫情封控啊，还是各种经济政策的实施，都是只顾眼前不顾后果，肆意妄为，不用承担后果，也没有任何的监督约束，代价都是中国人民付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很清楚，就是民主和独裁的差异。说得对，说得对，这就是。当然这两者老实讲基本上没什么可比性，虽然川普很羡慕独裁者，你看这一路只要是坏蛋他都去拥抱，只要是坏蛋他都去拥抱。提问，请问王老师，穆迪下调评级对美元有影响吗？会让美元走弱？当然会对美元影响，对美元会有冲击。当然最核心的冲击是什么？最核心的冲击就是美国的财政，就是外界对美国财政的信用啊，或者信任会下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财政部以后借钱它的成本会上升，以前这么低的成本可能以后就这么高的成本，要这样。那美元是什么？美元是什么？美元是美国财政背书的一个货币啊。那美元如果美国财政部它的信用受损，那美元当然受到冲击啊。这是观念，就是这个观念。但是你说美元指数会不会下跌？我保证美元指数会下跌，但是不知道会跌多少啊。观点，美元地位被冲击，美债美股估计也会波及，以及难道黄金又开始了？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研究这个问题啊。观点：川普的单方面关税战战术性撤退了，他高估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高估了美国经济的抗压性，低估了中国的战前准备，低估了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抗压性，这是不对的，这个叙事是不对的。川普关税战的失败并不是说他高估了美国经济的重要性，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他并没有高估，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非常重要，只不过呢，他用一个错误的方法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是什么？他向全世界宣战，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他一个一个来的话，结果可能是不一样。他向全世界宣战，那当然这件事情搞不来啊，理解吗？他不是低估了中国的战前准备，中国没有什么准备，中国没有准备，中国战前准备了啥？没有准备啥。那几个用什么？用火柴棒，火柴棒打头，打能打出啥样来？那没有意义。中国没有什么准备，中国只做了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对川普来说伤害很大，就是反抗。但是反抗其实没有用，其实中国的反抗，单独反抗是没有用，但是这个反抗给大家一个示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川普的第二次定价风险极大，理解吗？因为大家同时做这个动作，你怎么办？麻烦大了啊！所以这件事情，他不是低估了其他经济体的抗压性，其他经济体没有抗压性，他低估了什么？他实际上低估了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承担的风险，他低估了。他那帮笨蛋没告诉他后果是啥。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欧洲需要中国投资，而中国也需要欧洲投资？自己投资自己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相互投资？基本上是中国需要其他国家投资。欧洲需要其他国家投资吗？欧洲，我不知道他们需不需要其他的。理论上来说，所有的经济体都希望有资本流入，这样的话，它可以对它的经济产生刺激的作用，所以所有的投资都需要。那中国，我们讲的中国需要投资是什么？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主食跟副食的关系。欧洲需要投资，它可能是一种副食，类似副食。中国需要投资，那是主食。如果你不给他投资的话，他没饭吃。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啊。观点，就算关税确定降了不再回调，中国市场也回不去了。已经发现平替的东南亚诸国，而且政治相对稳定，适合经营。现在不是平替的问题啊。这一仗打下来，中国一定会受到重创。为什么？因为这些跨国公司毫无疑问，这件事一平息下来，马上就把订单移到其他地方去。为什么？你之前没有做这个动作，你看现在惨了吧？那泰美是吧？泰美是吧？你看泰美就做得很好啊，它现在不受影响，其他全部都受影响。那其他玩具商会怎么样？那肯定要改，马上照着做一遍，否则这 CEO 的位置都没有了。所以实际上美国会受到冲击，现在就受到冲击，但是下一步中国面临的后果就相当的严重啊，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啊。所以这个网友说的对，平替都有了。很多人认为啊是找不到啊，因为这些跨国公司找不到供应。你开玩笑，他是没有不用找啊。他不是这些跨国公司不是搞过 N 加一吗？ N 加一是啥意思？ N 加一是我在这订单放100万双鞋，我原来在中国订，我就拿10万双去柬埔寨，这就 N 加一，理解吗？ 你很简单，你跟他讲，你 明年跨把你的产能提起来，我给你100万双订单，你看他加不加？你看他是会不会投资？肯定投资呀，这有什么难的？没什么难的。就我讲的就是，这些跨国公司不愿意做的原因是他要付出代价，他不愿意付出代价，这叫什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哎，这次棺材见到了吧？见到了，那就该干嘛干嘛呗。拐点，中共要的是两条，一是面子，二是保住美国的市场，只要满足这两条什么都可以答应。面子没有面子，不存在面子，他叫吹牛。吹牛不是面子，吹牛是洗脑，给这些国内的这些人洗脑，那跟面子没有关系，那就吹牛，吹给大家看。川普也是，川普要吹牛，川普天天都在吹牛，为什么？ MAGA， 给 MAGA 洗脑，他们干的是相同的事情啊，重复不断的重复重复吹牛，就其实就撒谎说大话啊。美国要的是贸易还是要的？要对等，要守规矩。嗯，我没看到川普有这样的诉求啊。观点，川普五连鞭打完了，除了川普气喘吁吁之外，全世界都懵了。 OK， 好吧。观点，憋个大招折腾一个月，回到原点就是输了。而且稀土管控并没取消，大豆农产品失去了买家，而这种出招本身是有代价的。大豆农产品失去了买家，这是凑出来的。稀土管控也没有影响那么大，美国付出的代价不像很多很多中国官方媒体想的那么大。美国付出的代价在哪里？在消费者层面，不在你说的这个贸易层面。贸易层面没有问题，美国的大豆从来都是卖掉的。为什么？你想一下，全市场全世界国际市场供应是差不多是均衡的。原来中国是向美国买，那后来中国取消这部分订单去跟巴西买。巴西，你以为原来的大豆是自己烂在地里？没有的，巴西的大豆原来也在国际市场上买，你现在他卖给中国，那部分的买家不就去买美国的大豆了？就等于就换了一个买家的问题，并不是美国的大豆就烂在地里了，没有这回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你不卖了，你不卖给他，你就卖给他咯，就是这样的东西。稀土管控，稀土没有那么厉害啊。观点，美国稀土影响很大，但是中国对稀土的控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厉害啊。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供应商，只是量没有那么大。量没有那么大的后果是什么呢？时间长了它有点供不过来，价格就会上涨啊。那价格上涨的后果是什么？价格上涨后果不就是更多人投入这个产业咯。这有点像什么？这就像鸡蛋一样，只要你鸡蛋价格上来了，全世界的鸡蛋都会跑过来。这个问题不，大家记住，美国是甲方，甲方不会被乙方难住的啊，除非你是苹果公司，只有你生产苹果手机，否则的话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观点，美国总统不光是许多政策相互矛盾，他连单一政策里面都有矛盾。他的口号是制造业回归，然而他的关税是全面性的，包含原料和零部件。这个说的很大，这都行家啊。在美国制造业成本势必会高过外国同行，那怎么回归？那多了去了。他又要美国叫储备货币，又要让美元不要那么强势，又要这个美联储减息，你不疯了吗？你美元息减息，美国储备货币不就地位不就不保了吗？对吗？一样的，这说得很对。美国制造业成本势必高于外国同行，那怎么回归？就连他的支持者都是矛盾的集合体，他们渴望制造业回归，但是他们至少有 70% 的人不想进工厂打螺丝，那意义何在？他们是希望制造业回归，你们进厂打螺丝，我在门口看大门，大概这意思啊。观点， 我最近重新看朝鲜战争的视频，有个感触，就是二战以后美国拳头最硬，他们却坚持先讲道理，道理讲不通再打，然后一边打一边讲道理，到了现在自己的拳头明显没那么硬了，却反过来越来越不讲道理了。美国还是讲道理，只是川普不讲道理，不是美国不讲道理，是川普不讲道理。川普并不代表美国，川普只能代表他自己，他只是个赢得总统选举的一个人，他并没有代表全美国。观点，昨天在王先生的节目中看到了久违的浮世绘，很喜欢浮世绘，真相是个巨大的谜团，而线索就藏在碎片化无关联的事件当中。期待未来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王老师的浮世绘节目啊。浮世绘呢，我基本上我们现在希望用更多的节目形态能够把我们看到的内容组织起来，更方便大家接收理解啊。情况坐标上海，美资外企，裁员靴子落地，十不存一的裁法。我的天，那就全裁了呀，下周一正式宣布。那裁员裁得这么厉害，我第一次。啥意思？就是不干了呗，是整个的要关掉吗？还是只是削减规模？如果整个要关掉的话，那他啥意思？他就不要这个市场了，还是怎么样？撤走？其实本来呢，今年呢，今年是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对中国来说。为什么？今年从去年，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底啊，从 WTO 到从这个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华尔街的投行，所有人都一致评价预测今年的中国经济比去年差。大家知道去年中国经济非常差，然后我们现在碰到了什么？我们就碰到了关税战。所以今年的情况特别关键，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经济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改变？之前我们讲，中国政府实际上它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没有空间了，就是说中国政府其实能做的事情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装样子的事情，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可以推出，货币政策没有用啊！你已经事实证明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局面之下是没有效果的，已经实施了两三年时间，大水漫灌都没有用，财政政策没有空间，因为政府债务这么大，他怎么财政？他没有什么财政空间，而且财政空间也没有效果，实际上也没有效果。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年就很关键，这场贸易战打下来，中国没有任何的，其实中国没有还手之力。你看这次日内瓦的谈判结果你就知道，中国接受了一切，就是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实际上就这个，然后不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下谈呗。实际上你看往下走，我觉得也谈不出什么所以然，因为川普政府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他现在说我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你不是之前想脱钩吗？怎么开放市场了呢？你理解吗？这实际上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川普政府他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一拍脑袋一拍大腿，哎，我就要了这个吧，他没有一个有逻辑有关联的策略，他到底想干嘛他自己都没搞清楚，因为他其实惦记从头到尾惦记那个制造业回归，所以制造业回归你的关税战一打打成这样就找不着北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